是不是时间到了？时间到，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的聚会。主，谢谢你在主内，我们肢体有 fellowship， 可以一起学习，可以一起成长，是好的无比。主，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也没有成长到哪去，但是主，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说在主里面，主啊。你的道是好的，你的爱是好的，你不离开我们，主，我们也能够学习彼此接纳。谢谢主，祝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愿意读你的话语喂养我们。我们回到你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主，我们更多的学习，在不同里面彰显你自己的美好。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咱们这个看到了哈，我们。再把以前的东西稍微再 wrap up 一下，再复习一下。我们讲到那个负面情绪哈，那我自己最近学功课，那学到一件事情，结果发觉说我们通常都注意 focus 在负面情绪的处理上。那事实上，其实现在这个世代里面，大家有吃有穿，生活都很好。其实我们更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正面情绪的处理。那不要以为正面情绪都没错，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说外面世俗的心理辅导的话，正面情绪他都认为很好，都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说，现在其实很多人出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正面情绪不会好好处理上。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讲，对大卫来说，他处理负面情绪没问题，对不对？结果让大卫跌倒的是什么？是他不会处理正面情绪，不是吗？他不会处理正面情绪，以至于被正面情绪兜着走。那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的人，多少人不知道怎么样好好处理正面的情绪。好，譬如说得意，好，我喜欢得意的感觉。譬如说那个成就感，我喜欢成就感，为了要成就感，我就怎么样拼命做。好，我喜欢占上风的感觉很好，为了要有占上风的感觉，我怎么样就去打压别人。好，两个人都喜欢占上风的感觉，结果是什么？结果就一塌糊涂。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说处理负面情绪，其实相对重要的是处理正面情绪。为什么有人会喜欢上网站看黄色的网站，看 pornography， 正面的感觉，那个舒服快感，那个 I'm in control 的感觉。为什么有人会那个on drug， 吃迷幻药？以前是说是因为他的成瘾性，他被那个药物的成瘾性，如果他不吃的话，他就会什么什么什么会发抖啊，会痉挛啊，会很难受。其实后来发觉说不是，因为很简单，你把他送到 drug rehab 去。他被 detox 以后，他已经没有成瘾性了。那为什么从 drug rehab 一出来以后，他又继续去吃？很简单，他喜欢那个快感。好，那为什么人会喜欢婚外情？他婚外情，哎，我跟你讲，感觉真好。我们这位弟兄不在，否则他要问我是不是我有过婚外情，所以我知道很多东西我没有过，但是我知道。婚外情的感觉很好，好，那个还有什么？反正你看这些最终之乐，啊，最终之乐，人会享受最终之乐，因为那个好的感觉，好，所以其实老实讲，相对重要的是处理正面情绪，哈，那仔细发觉的话，你会发觉说，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个正面情绪。挺麻烦的。我喜欢那个快感啊，所以大家都喜欢过好日子，不喜欢辛苦。但是问题是说，是基督教的教导，其实经常我们其实需要吃点苦吧，这样子讲啊，需要吃点苦。然后我们也有讲到说神创造妻子是帮助丈夫，然后这个帮助的定义是什么？那以前对帮助的定义都是以男的为中心，然后女的去做男的不想要做的事情，哈，我 不会把这个东西完全否定掉，但是我想照圣经上来看的话，其实姐妹或者说是妻子对丈夫的帮助绝对不只是局限在这里而已。那照圣经上讲的话，有人做眼，有人做耳，那那个互补的帮助，互补的帮助啊，我们有提到说是啊，让男人看到说是不是只有这样子才是对的，才是好的，那个跟我不一样的其实也没有错，也不是不好，只是跟我不一样而已，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扩通自己吧， expand 自己。好，我学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事情。那我们网站问的问题啊、这个上个礼拜的问题结果好像回答的不是很踊跃啊，为什么回答的不踊跃，问大家一下，其实我觉得应该不难回答嘛，你就照你的情况讲嘛。啊，譬如说是姐妹妻子，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先生怎么对待你，这个很难回答吗？啊，不敢说啊，姐妹不敢说啊。因为太太不讲嘛，讲也不会讲，那你就在网上讲。在网上讲，我这样讲哈，有些时候你直接跟他讲不听，你在网上讲，然后有弟兄看了，然后弟兄 agree 了，然后怎么讲，改变往往是从一点一点开始，然后有一些弟兄开始改了，然后你的弟兄慢慢就会被影响到，就会被影响到。但是问题是我可以这样讲哈，第一个姐妹你必须要知道你要什么，如果姐妹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什么的话，你来期待弟兄让你开心合不合理，自己去想合不合理。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希望别人怎么来带我的话，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话，你就不要期待你的弟兄知道。好，那第二个，如果你不告诉他的话，你也不要期待他知道，这个不公平嘛，你都不跟他讲，你期待他是你肚子里的蛔虫。那我也可以跟你讲，我刚刚说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回答，事实上姐妹你自己回去想，其实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问过一对夫妻，他们来我们家辅导，然后这个太太就抱怨他先生说他不体贴，然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先生从来都没有来安慰他帮助他过。然后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先生怎么样带你，当场呆住，他不知道。然后我说你回去想想，两个礼拜回来以后你再来告诉我，两个礼拜回来以后怎么样，想了两个礼拜不知道。我说你再回去想两个礼拜，再回去想两个礼拜，回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开始哭起来，他说我也不知道。好，姐妹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对不起喉咙不太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要期待你的先生知道。好，那有的时候的确是我们的情绪的确是说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期待别人会搞清楚啊，这些东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哈。如果你都搞不清楚的话，你就不要期待对方知道。那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你自己现在想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希望你的先生做什么，这就代表他爱你。好，那所以我说姐妹跟弟兄不一样，上礼拜有讲的姐妹跟弟兄不一样，那姐妹是讲感觉，那弟兄是讲事实，那这个感觉呢你捉不摸不到抓不稳，没办法掌握，你觉得好就是好，你觉得不好人家跟你讲破了嘴都没用，越讲你越生气。好，那所以我要跟这个姐妹讲说，你自己想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先生怎么带你，这就算是他爱你，你就得接受说他爱你。所以这姐妹哭了半天想了半天讲说好吧，那我就，他拍拍我肩膀， 就行了。我说这个很容易，你发觉说弟兄，如果你告诉弟兄说你要怎么样做，就算表达他的爱的啊，这个弟兄很容易。好，问题是说当姐妹情绪不好的时候，随便弟兄怎么做，姐妹全部不买账啊，弟兄拼命在那边洗碗，我稀罕你洗碗啊，我不会洗啊，我洗的碗比你干净。好啊，弟兄在那边倒垃圾，别在那边卖乖了，平时动都不动一下啊，今天看到我生气就开始在那边倒垃圾。我可以跟你讲，姐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自己去注意，随便你弟兄干什么你都火大。好，他不干什么你也火大，你自己去看是不是。所以跟弟兄沟通，那弟兄的话基本上是事实倾向，你叫他做什么一二三四五很清楚的话，他绝对做得到。好，大部分弟兄都很好，那少部分的话他如果他不愿意跟你好好来的话呢，那我们就算了。好，大部分你跟他讲说我生气的时候你拍拍我肩膀，或者就说你就去把小孩带开来说妈妈心情不好不要惹妈妈，好，那这就算他爱你，那你就得接受，不管你心情好不好你就得接受他爱你。好，不要在那边有的时候真的你的事蛮麻烦的。我自己也承认你的事蛮麻烦的，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所有东西全部都不对了，好，那心情好的时候所有东西全都对了。所以弟兄也搞得一头雾水，奇怪，我跟他结婚10年从来没改过，怎么有的时候他爱我爱的要死，什么有的时候又恨我恨的要死，真搞不懂。所以弟兄你也明白一件事情，我也知道有弟兄想要拼命解决他太太的情绪问题，我可以跟你讲，弟兄你 forget it， 你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你就接受这个事实，你解决不了，那你干脆呢也谦卑一点问说，太太，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到底希望我怎么样。如果你太太会跟你讲的话，你太太真的是大概上过辅导课才会跟你讲，否则的话她才不跟你讲。然后上个礼拜也提到 gender stereotype 这个东西，好，那我们网站上也有讨论，好，那欢迎大家讨论，那你不要怕说你的意见跟我的不一样，那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答案就出来了有的时候不是在那个答案的本身，而是说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清楚这个问题。好，那 gender stereotype 啦，主要是说是当我看到任何东西，我的脑子很容易自动的就会开始在那组织 organize 哈，就你看你说我看到任何事任何人我会没有感觉，基本上不可能，我一定会我的脑子就开始 organize啊，黑人基本上我们看到黑人都会觉得说这黑人好像工作态度都不太好啊，只有一个黑人的时候他还做，有两个黑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两个黑人就开始在那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就开始不做事了，那好像都是这种感觉。那东方人工作态度经常都是很好的，然后呢几个东方人在一起你都发觉说他们不会彼此讲话，每个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工作态度非常好，可是 social skill 太差。那白人呢 social skill 很强，可是这个工作呢就有一点怎么讲，做表面功夫那样子，然后语言能力很强，可是事实上做事不够踏实。那我脑子很容易就出现这些 organization 这些组织的概念出来，但是当我出现这些概念出来的时候，那我可不可以把每个人都强迫塞到我这个概念里面，一看到黑人啊就是个不好好工作的人，那老实讲不应该啊，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这就是 gender stereotype 的问题。亚洲人比较聪明，可是亚洲人通常不合群，西方人语言能力很强，然后 social skill 很强，但是西方人做事实在是不够踏实啊。但是是不是所有西方人都是不好好做事的？不是。是不是所有黑人全部都是懒散的？不是。好，我这样讲大家就可以明白哈。基本上我们看到任何人基本上都会有个概念女生就是比较感性的，男生就是比较理性的，是我有这个感性，我有这个概念。但是是不是说是一个比较感性的男的，我就说这个男的简直不是男的， 好，那这个就是 gender stereotype， 好，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有一个概念是男生比较怎么样，女生比较怎么样，通常男生都会怎么样，通常女生都会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会 leave 一个 room， 不是所有的男生都必须要这样，也不是所有的女生都必须要那样，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 gender stereotype。 那所以我也有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 gender stereotype 再 expand 一点，把它放到那个属灵上面，说属灵的男生必须要怎么样，属灵的女生必须要怎么样，你觉得这样子怎么样？好，属灵的女生必须要温柔，梳个巴巴头，穿个长裙，走路不能走太快，笑容要嘴巴要笑成某个弧度，不能咧着大嘴笑，好，那个太不属灵了啊。那你觉得怎么样啊？那属灵的男生必须要非常有 leadership 的样子啊，不能好像怎么讲太感情化，太 detail，好像这种男生就不像个属灵的 leader 的感觉，那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是姐妹情绪不好的时候，希望弟兄怎么样哈？那基本上来讲说，姐妹跟弟兄有一点不同，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是弟兄比较独立，姐妹比较亲密。好，男生比较独立，女生比较亲密。那男生比较是事情 oriented 的 task oriented 的，做事情方面的，女生比较是关系倾向的，比较在乎人际关系。所以你会发觉说，结了婚以后，不管这个婚前是怎么样的，结果你发觉说结婚以后过个多少年，慢慢发觉说这个家里面所有的朋友都是谁的朋友，都是太太的朋友，先生变成没有朋友了啊，所有朋友都是太太的朋友，连先生的家人都是谁在照顾，都是太太在照顾啊，今天你妈妈生日啊，明天你爸爸生日，然后弟兄啊，哦，这样子啊，啊，你帮我写卡片，你帮我写卡片，好，甚至说，哎，你妈今天生日，哎，你帮我打电话，你帮我打电话，啊，结果都变成是姐妹的事，那姐妹是关系倾向，那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没有讲说这个不是好坏对错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要调整，慢慢调整，说弟兄也需要注意一下关系，关系倾向的人有一个问题在，就是经常太关系倾向了。以至于是非黑白就不是那么清楚明显，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姐妹感性化的太极端的时候，把事实都抹煞掉了。我们上次礼拜也提到说，姐妹情绪化的言语的时候，会把讲的事实上都不是事实，啊，你这个人一无是处，哇，弟兄一听。自我形象马上贬到低了，哇，我在我太太的眼里原来是一无是处啊，然后把它当事实来听啊，它太伤人了那姐妹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都需要调整，尽管我的感觉，当时的感觉是这样，我必须要看一看事实啊，我讲话的时候那要注意事实啊，不要讲太离谱的事，慢慢这些东西都需要调整。姐妹经常像我们刚刚讲说，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期待我的先生来把我情绪弄好。事实上 ，in reality， 我可以这样子说，我的情绪好坏其实是我的情绪，只有我可以处理好。啊，姐妹，你仔细去想，我的情绪只有我可以处理好，你不要期待别人来把你的情绪处理好，别人没有办法啊。那我知道以前有这样的教导把夫妻两个人，当然夫妻是合为一体没有错，但是很不幸的，我可以这样子讲说，任何一个人际关系
我稍微这样子画一画的话啊，多大多小我也不知道，我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是这样子一个关系哈。我跟他有重叠的部分，夫妻的话重叠的部分比较大一点，小孩的话刚小的时候那个重叠的部分很大，甚至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几乎完全在我里面，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独立的那一部分，然后孩子越长大我跟他重叠的部分就越少。不管我跟这个人多亲密，他永远有他自己独立的这一面，好，永远都有他独立这一面。像以前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或者是说一些恋爱的小说，这些不太正常的，老实讲这个其实是在心理学上讲话是不正常，叫 codependency。 这些小说话是讲什么，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话，你必须要带给你太太快乐，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好，我要带给她快乐，哎，拜托啊，如果她不快乐的话，你有办法让她快乐吗？我可以跟你讲，你没办法。或者是说，我知道也有一些师母在那边教导的时候，就说太太要帮助先生，所以怎么样，你的先生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哎呀，拜托，那我先生不成功怎么办？就是我的失败吗？那你碰到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你怎么办？好，那拿巴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但是圣经上大卫称亚比该是什么智慧的妇人还是什么，称他是什么啊，忘掉了，是在拿巴还做他丈夫的时候。好，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 independent 的部分，都有独立的部分，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负另外一个人的责任，我可以对他有影响力，但是我没办法负他的责任。好，那他也可以对我有影响力，但是他没有办法负我的责任。好，夫妻和我一比没有错，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没有错，但是我没有办法负他的责任，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负他的责任，他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负我的责任，这个东西要搞清楚。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以怎么讲，他可以稍微小心一点，但是他有没有办法使我心情好起来，我可以跟你讲没办法，你心情不好你得自己 struggle to find a way out。 好，看看我到底是为什么会心情不好。那同样的弟兄，我也知道说是有些我碰到有些不得意的男士就说什么，都是我这个太太绊我的脚让我没办法成功，如果我太太像某某那个人一样那么能干的话，我今天一定成功了。我心里在想说，拜托啊，你自己没办法成功就把这责任推到你太太头上，说你太太不会帮助你。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这一部分，那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那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讲，从心理学上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合圣经的。好，心理学上讲多来看的话，说每一个人其实从小开始都有知无知的在建造一些东西。好，随便你说在建造什么，建造他的知识，建造他的人生观，建造他的快乐，建造他的生命的意义。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造，那也许我自己不 realize 到，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换句话说，我快不快乐，其实我就用世俗的言语快乐好了，我快不快乐其实别人环境对我的是影响而不是决定，那决定我快不快乐的其实是我那个我的快乐的 construct 的建造，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好，你看一下哥林多看哥林多前书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三章从第九节开始，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念，可以念到十五节。好，那这边是在讲服事，但是基本上可以 apply 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价值也好啊啊、那个 value 叫什么？价值观，好，我的世界观、生命的意义都可以 apply 在上面。第九节，好，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造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样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血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好，那譬如说我们就用世俗的话来讲说快乐好了，我用什么来 construct 来建造我的快乐？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是，其实我们从小都在建造这个东西，但是我有时候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我在用什么东西来建造我的快乐？很简单，看到我什么东西让我不快乐，那我就知道我在用什么东西来建造我的快乐，你明白吗？好，譬如说当太太当太太对我不满意的时候，嫁给你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霉，嫁给你让我痛苦得不得了，哇，然后我的自尊心就损得一塌糊涂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快乐建筑在哪里，建筑在哪里？别人的肯定上，要别人说啊好好好好好先生，对对对对对的时候，然后我就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然后当太太把我否定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价值就贬得一塌糊涂，那我就知道说是我的自我价值我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肯定上。好，那当先生不体贴我的时候，当然我不会开心，但是当先生不体贴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无趣。好，我就觉得人生无趣，人生无望，我就觉得我这一生都是痛苦到家了。好，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哪里，我把我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建筑在哪里。好，建筑在别人对我的爱上，有人爱我的时候，哇，我就觉得我活得好有意义好有价值，然后觉得人家不爱我的时候，哇，我马上就跌到谷底。啊，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啊，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回去注意看的话，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做这个礼拜的讨论题哈。你在用什么东西来建造你的自我价值，来建造你人生的意义，来建造你的快乐？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很简单，就看什么东西让你不开心。当你没有那个东西，你就痛不欲生，你就活得没意义，你就没价值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在用来建造你的意义的东西。然后哥林多前书这边讲说，你是在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用草木和血建造？草木和血火一来就烧了，烧了就没了，你就垮了，你所建的全都垮了。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话，火怎么烧都烧不坏。那当然，别人爱我的时候我很开心，别人不爱我的时候我不开心，但是问题是说当别人不爱我的时候，我会不会活不下去？啊，这是 point， 这是重点。啊，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力有多大，这个东西有没有决定我的意义，有没有决定我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决定我能不能活下去，决定我有没有盼望。好，我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用来作为我的建造的材料。好，所以自己回去想想看，那啊，没有错，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几 乎，我几乎可以这么说，一个孩子几乎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家庭几乎可以决定他快不快乐。但是当我认识基督之后，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哥林多书信讲说我们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这个东西我可以全部重新 reconstruct 的，我可以重新建造。以前我的自我价值是从家庭里面来，我的爸爸爱我，我的爸爸有身份有地位，我的妈妈爱我，然后我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孩子。如果我爸爸不爱我，我妈妈不爱我，我的爸爸又没身份又没地位，我妈妈搞不好还是人家的小老婆，好，那我就变成没身份没地位。如果我小时候一直都活在这个阴影之下的话，那么我现在在基督里，我可以重新 reconstruct， 重新再建造我的自我价值跟意义。我不要把我的自我价值意义建筑在别人身上，不要建筑在别人身上。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说，耶稣行完吃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之后众人要拥戴他出来做王，有没有？就耶稣躲起来。那圣经上有一句话，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哦，是在迦拿的婚宴，迦拿的婚宴之后第二章24节，约翰福音二章24节25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不把他自己交给人，那我们也要学聪明点，我们也不要把自己交给任何人。人不是可靠的，人不可靠。好，你要把自己交给人的话，那你麻烦了。他今天说你好，你就有意义；他明天不说你好，你就没意义了。所以尽管是夫妻，那我的快乐是我自己建造的。你不能把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你也不能把你的成就感建筑在别人身上。那我也知道以前也有这样的教导，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是你的丈夫成功了，就是太丈夫是成功，就是太太成功，那丈夫不成功，太太就怎么办。好，那甚至呢，姐妹比较关系倾向，甚至孩子的成功就是妈的成功，我把我的希望把我的成就感都建筑在孩子身上，所以拼命逼孩子读书，拼命逼孩子读书，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成就感。那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讲，就是我们需要重新 re-evaluate， 重新评估一下，在神面前我是一个妻子，我好好做我的妻子角色，帮助我的先生。当然我有心帮助我先生，我先生他可以不要我帮助的，他可以拒绝的，如果他拒绝的话，我必须要允许他拒绝。好，那我是个妈妈，我好好照顾我的孩子，鼓励我的孩子做该做的事，好好读书，这是我该做的。但是我的孩子读书读得好不好不是我的成就，好，不是我的成就，请我们给别人一个自由度在，我们需要给别人自由度在。好，所以这个是关于夫妻的问题。好，我不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那我也不把我的不快乐归咎给别人。那然后夫妻感情好不好，那我知道以前我们大家都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夫妻感情好不好。好，用什么来衡量夫妻感情好不好？吵不吵架，对吧？如果夫妻从来不吵架的话，因为你这个夫妻感情真好。那其实老实讲，当然不吵架吵不吵架这个可以做一个衡量，但是老实讲夫妻感情真的好不好不是100%由吵不吵架来决定。那不吵架很简单只要有一个人他的容忍度够大就可以不吵架。随便那个人在那边怎么自私自利，怎么不顾别人，另外一个人他都全部可以忍的话，这个就夫妻就可以不吵架。但是他们夫妻感情真的好了吗？未必。那当然夫妻两个人会吵得一塌糊涂的话，感情绝对不可能会好。 啊，所以像我们下一代的话，他们比较会讲啊，讲说是吵架的艺术，怎么吵架不会彼此伤害，然后可以增加彼此了解。那这个我们以后也会讲到哈。其实真的夫妻感情好的话，应该是说是彼此可以，我们下面会讲到哈，彼此我可以，事实上是上个礼拜讲的，上一堂课，不是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讲到说是那个讲义第四面前面第七点，啊，我可以对我的配偶完全敞开，我可以跟他讲我心里所有想要讲的话，他不会被他笑，不会被他否定，不会被他怎么讲，瞧不起。那真的夫妻感情好的话，和成为一体的话，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是一个完全的透明，完全的透明，那个才叫做夫妻感情好，才叫做夫妻感情好。所以以前看上一代的时候，经常都是女的非常能够忍，那个容忍功夫啊，真的是到了家了，然后都不吵架。可是你真的看他们夫妻感情好吗？其实没有，女的都不讲话，都不能讲话，然后男的说了算数，然后女的一开口，妇人之见，然后马上就被否定掉。所以呢，女的都不要讲话，只要生小孩，只要做事就行了。好，那其实那个不是好夫妻感情。好，那真的好夫妻感情的话，应该是彼此都可以敞开，然后彼此可以接纳，彼此可以接纳。至少是说彼此学习接纳，彼此学习接纳。那虽然我跟他不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说是虽然我跟他不一样，但是我可以学习接纳他，学习在他的立场上看事情啊。那发觉说，哎，其实他也没错，他也没有错。好，那这个叫做夫妻感情好。所以这些东西有以前我必须要说，以前十年以前的教导。很多东西需要调整。再回过头来看讲义男女的不同哈，所以基本上是的，男女有一些倾向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不成为我们刚刚讲说不成为一个强迫说男生应该必须要这样，女生必须应该要那样。或者我这样讲，好像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当女的有一些男生的性格的倾向的时候，我们比较能接受。可是当男生有一些女生性格的倾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你觉得这个基本上问题出在哪？基本问题出在哪？为什么女生像男生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男生像女生我们就比较不能接受？为什么？认为男生没出息，换句话说是什么？男尊女卑，对不对？男生是比较高的，女生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比较低的女生像男生的话，哎，这还可以。可是如果比较高的男生像那个比较低的女生的时候，没出息，你明白吗？好，其实是一个男女不平等造成的结果。那男女不平等是 culture， 不是圣经。是文化传统，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就没有教导男尊女卑，都是神所造的，不一样，但是都好。结果你会发觉说，男尊女卑这种不平等的结果造成的不是只是女性被压抑而已，不是只是女性被压抑被否定，男生也受影响。所以女生像男生的时候，哎，还好。男生像女生的时候怎么样？就倒霉了。其实当女性被否定的时候，男生也受影响。所以以前那个马丁路德 King Jr. 他是提倡黑白平等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黑人被解放的时候，白人才可能享受真正的自由。你仔细去想是不是这样子。好，当 白人啊、当黑人被解放的时候，白人才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黑人被奴役的时候，其实白人也不自由。为什么？因为他怕黑人起来反抗，我就想办法把他压下去，然后我就得要表现的，白人就得表现比较 superior， 比较高高在上，不能让黑人表现的比白人好。同样的，男生跟女生也是一样，当男尊女卑的时候，男生的表现要比女生好。你有没有发觉？好，男生的表现要比女生好的时候，这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拼命压抑女性，再第一个就是拼命逼男生，拼命逼男生，结果给男生太大的压力。好，所以我自己做婚姻辅导，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有碰到几位弟兄，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夫妻之间，你们男女朋友之间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怎么讲，让你是个疙瘩了，我这样讲哈。结果就有弟兄跟我讲说，我觉得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女朋友比我聪明能干。好，结果女生比男生聪明能干，对男生造成压力啊？为什么？因为男尊女卑的概念。其实老实说一句话，照正常来讲的话，不是应该要有50%的男生比另外50%的女生聪明，然后又有50%的女生比另外50%的男生聪明，不是吗？这个是正常，不是吗？神创造男女的时候，并没有创造男生都比较聪明，女生都比较笨的，神没这样创造，大家都一样。或者是说是男生某些方面比女生强，但是女生在某些方面比男生强，对不对？所以我刚用马丁路德 Jr. 他说的话来讲说当我们男生高高在上的时候，其实对男生没好处，其实对男生没好处，给男生也造成压力，给女生造成否定，造成压抑没有错，但是给男生造成压力，我必须要表现得比我太太好，所以做事的话太太也必须要做事出去赚钱，但是赚的钱得比我少5块钱才行，要是太太赚的钱比我高的话，我都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其实老实说一句话，照正常情况来讲的话，应该是说有一半的家庭女生太太比较能干，另外一半的家庭先生比较能干，对吧？这个是正常，这个是正常，不是吗？好，所以基本上希望说是我们在基督里都做自由的人。在基督里都做自由的人，真理在哪里？哪里使我得自由？那重要的不是在那边比说谁能干，谁赚的钱多，谁尊谁卑，重要的是说是我们在不一样里面彼此合作，彼此合作。那然后顺便讲一下女性主义哈。那基本上来说，我们对女性主义，特别是在基督教里面，对女性主义都抱着一个非常负面的看法。那其实真的要讲的话，我可以这样子讲，因为我们对女性主义不了解，那女性主义事实上分成好几种，至少有5-6种。那当然有 radical 的，有极端派的，极端派的女性的主义的话是说要跟男生来争啊，男生可以干什么我们也要可以干什么，那男生做这个 position 赚这么多钱的话，那么女生在这个 position 上必须也要赚这么多钱，你不能说男生的薪水比较高，女生的薪水比较低，那男生不生孩子的话，那么女生也不要生孩子哈。那这个是 radical 的 feminism， 那个女性主义。那通常我们在看到报章杂志上经常看到言论激烈的都是这种 feminism， 都是这种极端派的，所以我们就对女性主义抱着一个很负面的看法。事实上像我刚刚讲说，女性主义有好几种，有5-6种啊。那其中也有很温和派的，那 biblical 的女性主义的，那他是说什么，男生跟女生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争谁好谁坏，那也女生不需要跟男生争，那我女生需要跟男生合作一起搭配，那这个就很温和派，根本就不需要争，没什么好争的。那我们有一样的地方，事实上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换句话说， biblical 的 feminism 的话，他们是肯定女生而不否定男生。好，肯定女生而不否定男生。那回过头来看我们讲义哈，所以第四个讲义第五页第四个，接纳彼此的不同。事实上老师讲男生跟女生同的地方要比不同的地方多，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接纳彼此的不同，然后谦卑下来，不是只有我这样才是对的才是好的，然后我愿意去理解对方。那通常来讲的话，我可以说是姐妹比较容易了解弟兄，弟兄比较不容易了解姐妹。一方面是说是因为通常都是男生讲话的机会很多，所以女生听习惯了男生讲话，女生讲话的机会不多。而且老实讲的话叫男生听女生的话，像我们刚刚讲说男尊女卑的那种观念，那男生都会觉得很丢脸。那不要讲很多，男孩子长到15岁、18岁的时候，他听不听妈妈的话？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男生不听，因为他觉得很丢脸。爸爸的话呢，可以考虑考虑听一听，可是听妈的话，哎呦，有点丢脸的感觉。好，那这个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些东西都希望说是我们回到基督里面，不应该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好，那当男生愿意听女生的话的时候，我说所谓听不是说是 follow， 就是说他要讲什么我都要照着做，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pay attention 哈，愿意听愿意了解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主内的搭配的合一。好，愿意了解，然后有弹性不是非要怎么样不可的。好，那譬如说是男生比较，我们有讲到说比较是非黑白那个东西礼拜天早上要去教会9:01开始聚会，不可以迟到。哎，男生这样子很好，可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一要出门的时候，哎呀，孩子又开始吐奶啊，然后又开始什么什么又要上厕所啦，然后妈妈就开始，哎，等一下，宝宝要上厕所，我带他去上厕所。上什么厕所？走，再上厕所迟到了。好，那这些东西，那你真的讲哪个对哪个错？那当然，如果说是太将就小孩的话也不对，但是完全不顾小孩的话，这个好像也不太那个哈。所以你说到底怎么样？所以其实事实上可以有一些弹性。那你们家的事情你们自己去解决去，我也不跟你讲，自己想办法解决去哈。所以有些弹性，有些合作，那不是基本上来讲没有错。圣经上是说是顺服姐妹顺服丈夫，那这个我绝对赞同，姐妹顺服丈夫。但是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因为我爱妻子的缘故，有的时候我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迁就妻子，那其实这也是对的，这也是对的。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讲好然后合作。那第五个，在信仰上的挣扎，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是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比较容易怀疑，那男生软弱跟女生的软弱不一样容易犯的罪，那男生容易犯的罪，男生我这样子讲哈，比较男生比较讲理论，他的比较喜欢讲理论，比较喜欢辩论这些东西，所以查经的时候，旧约看到新约，新约看到旧约，到底是拣选论还是人的自由选择？这个东西男生很有兴趣，在那拼命辩论。然后三位一体到底什么叫三位一体？这些东西男生很喜欢辩论，但是讲到说是这个孩子生病了，我们要怎么样为他祷告？怎么样为我不信主的家人祷告？这些东西怎么样？谁有兴趣？女生有兴趣。好，换句话说，女生的信仰是跟生活的每一个小节，特别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有关系。那男生的信仰是信在大脑里面。好，所以家里孩子生病了谁会怀疑神？妈妈。如果神真的是爱的话，为什么我有孩子祷告结果他还生病？神为什么不医我孩子，医治我孩子？那男生的话，没事啦，没事啦，他病几天就会好的啦，担心什么？ 那这个是在信仰上的问题。那啊，没有错，女生比较会 nitty gritty 那个小事都在怀疑神。那男生的话，好像除非很大的事情，否则他不会怀疑神。但是问题，男生出了一个问题在出在哪里？他所信仰的神跟生活脱节。你有没有发觉？啊，男生所信仰的神跟他的生活脱节，所以多少的姐妹在那边讲说什么？我的先生他只能站在讲台上，他下了讲台跟非基督徒一样，信仰跟生活脱节。那女生的话是她的信仰必须要在生活的每一个小节每一个 corner 上都 work 这才行，啊，一个小事情不 work， 哎，奇怪，神怎么回事了，啊，那这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那需要采取一个平衡，神没有错，在我的生活上每一个小节都掌权。所以我们辅导经常讲的其实是小事不是大事，好，是小事不是大事。那基督徒真正的信仰是活出来的，不是放在嘴里讲的。如果我在讲台上讲得很好听，回到家里一看到太太这个笨女人一点知识都没有，我可以跟你讲我的信仰已经跟生活脱节了，我的信仰已经跟生活脱节了。好，那这是男生跟女生的啊，在信仰上面容易犯的罪。那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调整。啊，所以第六个，在不同中领受神的祝福，就因为我们不同，所以我可以领受神更多的祝福。好，那第七个，现代社会中男女角色的混乱，基本上来说，像我们讲到 gender stereotype 的话，基本上来说，我自己还是会喜欢男生跟女生稍微有点不一样，穿的衣服也好，或是动作也好，我还是喜欢会有些不一样。至少我们的脑子organize 起来比较容易。就像现在的话，你看到有些人在那边看，你看这个人看了半天，哎，这个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来，你看他脸，看他的头发，看他有没有喉结。有些女生好像喉结也不小啊，那有些男生喉结也不大，然后看他的身材，怎么看都看不出来，的确是很头痛。那基本上。的确我们希望说是男生女生应该要有一点不一样出来啊，那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越走下去好像还不只是这些穿着而已，而是角色的混乱。像我们讲说是以前讲说男主外女主内，那这个是虽然说是这是 culture， 但是也过去，其实这个 culture 怎么讲？真正最明显的其实是过去这一百年左右，在过去之前，其实这个也不是那么明显哈，只有在过去这一百年特别明显啊。那我们的，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哈，对于男女的角色好像分得特别清，男主外女主内，然后教养孩子是谁的事？啊？是妈妈的事。如果真的是的话，请问箴言书，你看箴言书，请问写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大部分都是男生，除了箴言三十一篇以外，只有箴言三十一篇是女生写的，其他都是男生写的。好，换句话说，旧约的时候，其实，所以我说旧约的时候，那个男女的那个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没有像过去一百年这么明显。旧约的时候其实教导，特别是教导儿子是爸爸的事，啊，那时候工作跟家庭不分开，所以男生去外面打猎，儿子就跟着爸爸去外面打猎，所以爸爸就教儿子。你没看到箴言三十一篇都是爸爸教儿子，我儿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儿啊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看到一个妈妈教女儿说女儿啊你要怎么样，发觉这些书你没有啊，顶多是教儿子说儿子啊，有时候你要听你妈妈的话啊，偶尔听你妈的话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过去一百年里面，男女的，我们时间差不多哈，男女角色很清楚，那现在变得很混乱啊，女生也出去工作了，那现在我们大家好像比较容易接受妈妈出去工作这件事，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中间，多少妈妈有很大的挣扎，现在可能还是有， 还是有，但是比过去十年二十年是好太多了，因为现在女生出去工作的那个比例蛮高的。可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以前的时候，妈妈出去工作的比例其实不是那么高，特别是在基督徒里面，所以很多姐妹出去工作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有罪恶感，那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永远都是教书说是，如果你们家的经济情况还可以的话，妈妈留在家里面带小孩其实是最好的，其实是最好的。那我想社会怎么改变，社会怎么改变，这种教导永远不会错。不是说是因为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妈妈要留在家里，而是说是孩子很重要，我这样讲行吗？是孩子很重要，不是男主外女主内。那如果在可以的情况之下，妈妈在家里教导孩子很好。那当然你说如果有的时候工作市场不对劲的时候，结果你会发觉说女的找工作比男的容易，因为女的弹性比较大，男性面子的问题啊什么的，那个弹性反而比较低一点。那你说当先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太太出去工作的时候，先生在家里教养孩子，在家里主内，你觉得怎么样？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先生没出息？这些东西希望我们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哈。所以后面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与属灵的真实意义。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问题，说是不是男生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属灵？好，是不是男生一定要出去工作才是一个家里面属灵的 leader？ 好，如果现在的情况是先生找不到工作，太太找得到工作，那么先生在家里面主内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先生就变得不属灵，就不可以做属灵女者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一下。那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好吗？主，谢谢你，主。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固定的形态里面，主，我们把这个固定的形态当作你的旨意，紧紧抓住这个固定的形态。当固定的形态改变的时候，主，我们就慌了手脚。主，真的愿意，主，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真正紧紧抓住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一个外表的形态。愿意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自由度，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有一个成熟度，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拘泥外表的形态。谢谢主也赐给我们一个在灵里面的弹性，我们彼此接纳彼此了解，愿意谦卑下来，彼此认识。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也祝福我们的家庭。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